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19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奥数题的启示，如何真正避免走向地狱之路。接着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渠岩来绝食5年的坚守。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分析自焚案中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4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1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案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洪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劲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其实中共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 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法轮功学员张国宇生前遭受残酷迫害，77岁老人遭辽宁第二女子监狱洗脑迫害，河北贾凤忠、李永志被非法判刑，中国大陆疫情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50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国宇先生，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近23年的迫害中，遭受了精神上、肉体上、经济上的残酷迫害，于2022年1月18日含冤离世。张国宇与妻子沈莲原本是辽宁省通信公司大连市分公司职工，夫妻二人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做什么事都先考虑别人，对工作认真负责，在单位里多次获奖，也经常受到客户的称赞。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国宇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遭中共当局两次非法劳教，累计冤狱四年。2001年，张国宇和沈莲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两人均被非法劳教两年。妻子沈莲被迫害的精神恍惚，后来两人被逼迫离开公司。2006年9月，张国宇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来又被非法劳教两年。在本溪劳教所，张国宇因为拒绝所谓的转化，被狱警使用抻床酷刑折磨，抻床也叫绑死人床，此酷刑过去叫五马分尸，古代叫车裂，对人体的伤害极大。张国宇被绑在抻床抻了九天，而后身体出现严重病症，呼吸困难，才被放了下来，到医院检查是肺部感染。张国宇从劳教所回来后至2021年一直被街道综治办派出所人员骚扰，心理压力巨大，终因劳教所折磨造成的肺部旧伤复发，肚子和肺里大量积水，造成体内多个器官衰竭，于2022年1月18日凌晨在医院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77岁的法轮功学员徐振英女士，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沈阳皇姑区法院枉法判刑两年，2021年12月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据悉，由于徐振英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狱方正对他实施强制洗脑迫害。徐振英老人被迫害出现高血压症状，狱方以疫情为借口不让亲属会见，也不让家人通电话，使他与外界隔绝。徐振英在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多种疾病，多方求医不治，直到他修炼了法轮功才得以新生，尤其是他苦恼多年的干涩老花眼好了。2020年2月，徐振英在超市使用写有真相字句的钱币付款，被不明真相的超市收银员举报，徐振英后被皇姑区公安分局国保伙同三台子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拘留所因疫情拒收，被监视居住六个月。2021年2月，徐振英正在法轮功学员江淑梅家中一起阅读法轮功书籍，遭突然闯入的皇姑区新东派出所的四个警察绑架，两人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看守所。同年5月，徐振英被皇姑区法院在网络上非法开庭，枉判两年。徐振英上诉至沈阳市中级法院，被非法维持原判。2021年12月，徐振英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关押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遵化市的两名法轮功学员贾凤忠、李永志，于2022年3月10日、11日被遵化市法院非法开庭， 李永志被枉判一年零一个月，贾凤忠被枉判一年，并勒索罚款2000元。现年59岁的贾凤忠2021年10月15日在自家门口被遵化市公安局警察绑架，贾凤忠被劫持到建民派出所，后来被非法关押到遵化市看守所。2022年3月11日贾凤忠被遵化市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金2000元。贾凤忠1999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修炼前贾凤忠患有严重的胃病胸膜炎，修炼后疾病不药而愈，身体恢复了健康。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贾凤忠因为坚持信仰，多次被绑架到派出所、洗脑班、劳教所关押迫害。李永志2021年10月在喷天灭中共的标语时，被受谎言毒害的人举报，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遵化市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中共国家卫健委3月16日通报，前一天新增1952例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860宗是本土病例，其中吉林1456例，山东75例，广东59例，天津51例，河北、辽宁、陕西、上海等地都有新增个案。不过按照中共一贯瞒报的做法，实际感染人数应该更多。处于近乎封城状态的上海有不少工厂停工，深圳全市本周实施封城措施，在深圳的60多家台资工厂宣布停工。鸿海集团宣布位于深圳龙华观澜的富士康工厂14日起暂停运营，实际复工时间待当地政府通知。据吉林省政府新闻发布会消息，3月14日吉林省全省新增本地确诊病例3076例，吉林市2601例，长春市460例。长春市3月14日下午开始封城管制措施，许多居民小区实行只进不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奥数题的启示，如何真正避免走向地狱之路？请听时事评论，奥数题的启示，如何真正避免走向地狱之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1日。四川省小学五年级奥数班有一道逻辑推理题，讲的是有一个岔路口，其中一条路通往天堂，另外一条路通往地狱，但是你不知道哪条路通往哪里，每条路上都站着一个人，一个是骑士，一个是无赖，骑士永远说真话，无赖永远说假话，但是你也不知道谁是谁，你怎样向他们中的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从而判断出哪条路是通往天堂的路？我们且不谈答案，从命题中我们至少知道两点明确的信息：一是无赖永远说假话，所以他绝不会给你指出哪一条是通往天堂的路；二是骑士永远说真话，他会指出哪一条是通往天堂的路。其实我们生活中也时时刻刻都面对这样的选择。接下来思考的就是谁是骑士，谁是无赖呢？我们先来看看篡政7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他到底是其自称的带领百姓建立所谓的人间天堂的骑士呢，还是个引领民众走向地狱的地地道道的无赖呢？ 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讲，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中共新华字典解释道，幽灵，迷信指阴魂，阴魂就是老百姓通俗说的鬼，也就是说中共是幽灵、邪灵，是鬼。大纪元九评共产党编辑部出版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一书中讲，共产党宣言以幽灵做开场白，绝非马克思一时的心血来潮，这个幽灵是在另外空间中由恨和宇宙低层各种拜物构成的邪灵，它原本是一条蛇，到了表层空间的体现形式则是一条红龙，它与仇视正神正义的撒旦为伍。这个邪灵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人类，在神归来挽救众生的最后关头，让人不信神，让人的道德败坏到已经听不懂神的教诲，而最终被淘汰，元神被永远销毁。而共产主义的人类代言人马克思，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因为受到撒旦信徒的影响，成了撒旦崇拜者。撒旦是什么？就是魔鬼。这一点会让很多中国人感到震惊，因为在中共教科书中从来没有真实记录马克思这一段历史。我们不妨从马克思自己的作品来一探他的魔变过程及充满暴力和仇恨的内心世界。马克思在他的剧本《奥拉南》中写道，毁灭，毁灭，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吼，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从这里可以感到马克思心里那种莫名的仇恨，莫名的狂暴，让人不寒而栗。在另一作品《苍白少女》中，马克思写道，我已失去天堂，现已注定要下地狱。从这可以看到，马克思也知道自己的魔变的思想最后是走向地狱。那么中共是马克思的追随者，所以就承载着邪灵的使命，就是毁灭全人类。于是在中共体制下，我们不难看到恨、欺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都可以看到。首先是中共发动的无数次运动，包括正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等等，过程中都是普通百姓被中共的宣传洗脑后，恨由胆底直生，于是邻居、师生、家人、父母、兄弟、好朋友、同事等等都互斗互杀，浑浑噩噩斗了70多年，总共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同胞，超过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靠谎言起家，并且靠谎言来维持政权。中共当年大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结果是所谓的引蛇出洞，紧接着就是囚禁和杀害那些敢说真话的人。还有中共大搞浮夸风，扬言所谓的亩产万斤，结果导致3年人为灾害，饿死至少3000多万人。再有中共宣称的所谓六四没有死一个人，而事实上呢，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六四被屠杀学生的母亲直到离世也没有得到一句中共真实的回复。而中共最大的世纪谎言莫过于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伪案。那年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所谓自焚之火。中共栽赃说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但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的录像却漏洞百出。同年8月14日，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就此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并发表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自焚事件是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在场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的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众所周知，法轮功在世界红传30年了。1992年从长春传出，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法轮功修炼者已经有上亿人。1998年，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已经获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4000多项，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40种语言文字。为什么法轮功会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而唯独遭到中共的仇恨呢？因为法轮功的理念是真善忍，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正好和邪灵附体的中共的信念假恶斗是背道而驰的。现在再来看四川省小学5年级奥数班那道逻辑推理题。无疑，法轮功学员就是永远说真话的骑士。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这20多年来，法轮功学员顶着迫害的压力，冒着生命的危险，一如既往地说真话，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真相，中共的真相，希望更多的人能从中共的谎言毒害中解脱出来，避免被中共拖入地狱。法轮功学员就是希望人们能够踏上通往天堂的光明大道。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奥数题的启示：如何真正避免走向地狱之路》。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想跟您聊聊3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现在有超过3亿9000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已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中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 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受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超过3亿9000多万的中国同胞要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风险，却可以在天灭中共时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也请您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当您与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时，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瞿延来绝食5年的坚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5年绝食抗疫，上海交大优秀学子一秒一秒的坚持。
瞿延来是黑龙江人，1977年出生。小时候的瞿延来就表现出了超越一般人的聪慧，他很喜欢看书，上小学的阶段 他就看完了父亲几箱子的藏书，包括《史记》《资治通鉴》这些晦涩难懂的古书，还有许多世界名著。屈延来尤其喜欢数理化，曾获得过黑龙江省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特等奖，也得过数学竞赛的一等奖。1995年，屈延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能源工程系。这个时候屈延来已经长成了1米8几的大个头，体格健壮，人又憨厚直爽，所以屈延来在大学里特别显眼。大学读书期间，他包揽了寝室的全部卫生，很懂得照顾和关心他人。他曾经无偿地为同学献血，把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4000元钱还有衣物被褥全部送给了困难的同学。毕业的时候，一位同学给他写下了这样的留言：像你这样的好人世界上真的很难找了。上学的时候，屈延来有机会接触到了法轮大法。那个时候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尤其是屈延来的老家黑龙江省，更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屈延来也在断断续续地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他感到书中的内容非常能够引起共鸣。一本书还没有读完，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影响到了后来的屈延来。1999年7月20号，中国共产党开始镇压法轮功了。一夜之间，中国各地的大小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甚至农村的广播都开足了马力对法轮功进行批判。很多人经历过中国的政治运动，每一次都是舆论先行，先给定性，扣上一个大帽子，然后再批倒批臭。这次对法轮功也是一样。一天，屈延来坐在电视机前，认真看完了这样一个节目。他发现里面所讲的内容都是对法轮功的污蔑和栽赃陷害。屈延来心里想，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套手法吗？从那天起，他就向身边的人，包括同学、朋友、乘车同行的人，告诉他们宣传中的种种破绽，并且告诉人们他所了解的法轮功究竟如何。2001年4月左右，屈延来专门抽出时间，一气呵成，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转法轮》。看完后，涉猎广泛、聪慧过人的屈延来决定自己要修炼法轮功。这个决定做出后，他的生活被改变了，他的人生也被改变了。他白天上班，晚上学法练功。一开始，单位的同事并不了解法轮功，以为就像电视上说的那样，所以对法轮功多少有些仇恨的态度。可是时间长了，同事们发现屈延来人很善良，对人真诚，而且有包容心。慢慢的，大家都愿意跟他相处，听他讲讲法轮功是咋回事。渐渐的，几乎所有的同事都明白了，甚至连食堂做饭的阿姨都知道法轮功挺好的，也知道政府为什么要打压法轮功了。仅仅过了4个月，8月底，屈延来向人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时候，被警察抓进了哈尔滨市南岗区看守所。这个看守所条件很差，进出过这个看守所的人提起来都感到厌恶。刚进到看守所里，里面的犯人又打又骂。屈延来用法轮功书中讲的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管犯人怎么打他骂他，他都是乐呵呵的， 而且仍然不断地跟40多名犯人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和被迫害的真相。逐渐的，犯人们被瞿延来的善良感动了，开始佩服起他来了，尊称他为法轮功。瞿延来还教犯人们背诵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写的诗句和文章，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和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瞿延来说的话使犯人们耳目一新，从没听过别人这么讲过。有的犯人听后表示自己也要练法轮功。在看守所被关押了40多天后，瞿延来被放回了家。但是回家没几天，10月底他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时的天安门广场警察密布，还有大量的便衣，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拿出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高高的举过头顶。同时瞿延来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红底黄字的横幅加上大声呼喊，立刻引来了警察的注意。几个警察慌张地跑过来，使劲地将瞿延来抬上警车，然后就是疯狂地毒打。瞿延来被送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看守所，警察先是把他吊起来，逼问他的姓名和家庭住址。瞿延来什么都没说，只是善意地向警察讲法轮功的真相。后来几乎整个看守所的警察都去听瞿延来讲。瞿延来被送进监舍的时候，狱警对牢头说，谁也不许欺负他。有了狱警的关照，瞿延来在监舍里受到了犯人的良好待遇。他利用这个机会又开始向犯人们介绍法轮功。当监舍里的犯人都了解了真相后，瞿延来被转到了北京七处。北京七处是专门处理全国大案要案的地方。在那里，瞿延来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一条腿被打折了。当奄奄一息的瞿延来被抬到看守所时，警察和牢头都不敢收他，生怕他死在号里。瞿延来当时只有一念，我是大法弟子。在关押了30多天后，瞿延来被无条件释放了。回到家几天后，经过学法练功，瞿延来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2002年8月，瞿延来去了上海工作。9月30号下班后，瞿延来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的心里的翻腾着。认识的两位法轮功学员已经被抓了，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上海呢？如果留在上海，不是等着进监狱吗？到底走不走呢？转悠了很久，不知怎的又转回到了住处。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瞿延来洗漱完毕，刚躺在床上，这时几个警察破门而入，不由分说给他戴上了手铐。警察硬说他是上海法轮功负责人，把他的案件当成了上海1999年720以来最大的案件，报到了公安部。瞿延来被带到了普陀区公安分局桃浦派出所，警察把他铐在椅子上，不让他睡觉，3天不间断地轮番审问，想从他这里挖出其他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但无论警察抽他的脸、打他的身体，还是捏住他的鼻子往嘴里灌水，瞿延来没有说出任何人的情况，警察没从他的嘴里得到一个字。在失去自由又没有地方说理的情况下，瞿延来开始用绝食绝水的方式 表达他对非法抓捕和酷刑折磨的抗议。派出所警察见瞿延来没有屈服，第三天晚上把他送进了普陀区看守所。两名犯人将他拖进房间，随后进来两个狱警，看着躺在地上的瞿延来，使劲踩他的生殖器。狱警冷冷地撂下话说：“我们有的是时间，就不信你在看守所不说。”对瞿延来持续绝食抗议，狱警让监房里的犯人殴打他。20多个犯人轮番上阵，一旁伸不上手的犯人在旁边呐喊助威，还有的犯人高叫着：“什么都玩过，就是没玩过人，这回要好好的玩玩人。”在正常的社会，犯人被关押的时候会反思自己的过错，希望出狱后能够重新做人。但是中共治下的看守所和监狱里，犯人执行狱警的命令是会得到相应的奖励的。只要能得到减刑的好处，犯人们对狱警的命令是言听计从，当然也就包括执行狱警的命令往死里打瞿延来。因为瞿延来一直在绝食，看守所又找到了另一个迫害他的借口，对他强行灌食。10月3号早上，瞿延来被第一次拖出监房去灌食，他不动，警察就指示两个犯人抓住他的双手，从4楼往1楼拖，再从外面的水泥地上一直拖到警车上。平时看着平整的水泥路，这时显得很粗糙，不知道有多少细小坚硬的东西在瞿延来的膝盖和脚趾的烂肉与骨头上是磨来磨去，那种滋味。瞿延来在回忆起那个过程的时候说：“痛，痛彻心扉。”被灌食的滋味更痛苦难熬。瞿延来回忆，灌食的管子从鼻子插进胃里的感觉，就像有一条火蛇在往身体里头钻，极其的痛苦。经常狱医都是灌到一半，把管子拔出来，然后接着再插一次，灌剩下的一半。狱医这么做，就是故意想办法折磨他。2003年3月13号，瞿延来因严重胃出血被送到了上海市监狱总医院。病房里的劳役犯用5根绳子把他绑在床上，还故意地把病床摇高，让绳子勒得更紧，有时候在瞿延来的臀部下面放一个大汽车轮胎，有时候是侧立着绑，用尽各种方法对他进行折磨。这种被5根绳子绑在床上极限拉扯的滋味是极其痛苦的，分分秒秒都很难熬。瞿延来对自己说：“一天不是由24小时组成的吗？1小时不是由60分钟组成的吗？1分钟不是由60秒组成的吗？再多坚持1秒，行不行？肯定没问题。那我就1秒1秒地坚持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吧。”被看守所关押了9个月后，法官在医院大楼的一个小房间内草草地开庭，不许辩护，荒唐地对瞿延来作出5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瞿延来拒绝在任何文字上签字，被强行摁上了手印，转到了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关押。瞿延来被关在严管组，全天24小时都有犯人坐在那儿值班，被拳打脚踢是日常。因为瞿延来仍然持续绝食，犯人们更是变着法儿地折磨他。有的犯人们放倒凳子，把瞿延来放到凳子坑里坐着，一坐就是3天。有的假意说让瞿延来喝点牛奶，撬开他的嘴，用筷子在嘴里乱捅，弄得满嘴鲜血， 监狱教育科科长对着瞿延来大骂：死你一个人跟死一只狗没什么区别。一天晚上7点左右，瞿延来突然感到身体非常难受，有种大便要失禁的感觉，他赶紧去厕所，可是只走了几步就感到内脏器官几乎都快失灵了，心脏似乎也跳不动了。瞿延来形容当时那极度的痛苦实在无法描述，说是生不如死一点儿也不夸张，他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用时间来计算也就1分钟不到，他却觉得极其的漫长。瞬间他一生将近30年的事情全都展现在面前，像一幅幅平铺的画面。这时大脑中出现一个问题：想死还是想活？一瞬间瞿延来想到，要是自己死了就再也不用受这苦了，但是他又想到了父母，如果自己死了，父母的精神不得崩溃吗？他又想到了师父，他觉得修炼后师父给予他太多太多，洗涤了心灵，这一生都无法报答。瞿延来决定还是应该活下来呀。后来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休克了。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面对如此巨大的人生困难，还有遥遥无期的牢狱折磨，一般人可能就放弃求生的念头了。但是瞿延来在法轮大法中修出的为别人着想的心态和信念，支撑着他走过了生命中的一劫。其实跟瞿延来有过接触的人都在他身上看到了2个字：无私。无论做什么事情，瞿延来都是先想到别人。瞿延来的无私祥和感染着周围所有的每一个人。当中共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他总是把安全留给别人。流亡到加拿大的知名人权律师郭国听曾受聘作为瞿延来的辩护律师。郭国听律师在海外媒体发表的文章中说：面对圣徒般的瞿延来，我不能不探索是何种原因使得瞿延来具有此种超凡脱俗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唯一的解释便是真信仰的伟大力量。2007年，上海交大的19位大陆和台湾的海外校友共同签名，给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网络上。他们呼吁释放瞿延来。这封信被国际多家媒体刊载，而这个时候瞿延来已经绝食了4年6个月。2007年9月29号上午11点，一个犯人把奄奄一息的瞿延来背到了2号间楼下，楼门口停着辆车，瞿延来终于被释放了。出狱时的瞿延来瘦得皮包骨头，头发稀疏，显得很苍老。回家后，瞿延来恢复了学法练功，仅仅20天，体重增加了将近30斤。随后一段时间，体重都是平稳缓慢的增加。1个月后，基本恢复正常了。这时，瞿延来又发现一件神奇的事。他的身高竟然比入狱前增长了2厘米，双肩也明显变宽，而且头上也长出了一头浓密的黑发。周围的人都看到了他的这些变化，见证了瞿延来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然而，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2018年11月9号，公安部给黑龙江省公安厅国保下达秘密指令，按名单实施抓捕，将法轮功学员污蔑为是黑帮团伙。这一次的大抓捕，仅一个大庆市就有7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徐延来也再一次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5年。值得一提的是，徐延来的妹妹和母亲都修炼法轮功，妹妹因此曾被判刑5年，母亲多次被关押和劳教。徐延来的父亲曾任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副处长，曾强迫单位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也极力阻止家人练功。但是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家人因为练功有了健康的身体，看到他们用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更好的人，却都遭到持续不断的迫害，徐延来的父亲伤透了心。他问自己，练法轮功到底违反了哪条法律？他也问610、公检法等部门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多数是，法轮功属于政治问题，都是610说了算。为了讨回公道和纠正政府的错误，2015年，徐延来的父亲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提出了控告，控告江泽民。他在控告书中这么写道：江泽民打压法轮功16年来，我家的钱财被勒索，我的家人坚持信仰，在他们被非法拘禁期间，遭受了耸人听闻的酷刑折磨，这给我的精神带来极大的摧残，有12个年头，一家4口人没有团圆过年，我都是在挂心、担心、忧心、痛心中度过的。警察多次的抄家，多次的骚扰、跟踪、监控，使我非常的恐惧、恐怖、恐慌，心无宁日。控告书中最后说道，这实际就是江泽民一意孤行所发起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对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肆意践踏和侵犯，这才是真正的违法犯罪行为。听众朋友，徐延来目前仍然关押在哈尔滨呼兰监狱，我们不知道他此时此刻正在承受着什么样的折磨。徐延来说过，1小时由60分钟组成，1分钟由60秒组成，再多坚持1秒，行不行？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聆听歌曲，让生命去感受。
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 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自由地飞。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春天，那是归真的理念。真善人净化了心灵，让我们感受生命更加美丽。打开窗，到了好消息。推开门，看见微笑的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世界。闭上眼，让信念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蓝天，那是希望的田野。真善人充满在人间，让我们感受天地。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男女生合唱《可有神佑我》。
看到人世间常有灾祸来，
罪祸太无情，车祸也难免。
生命太渺小，祸不被人管。
可有神佑我，护我得周全。常年大法好，神佑得平安。常年大法好，神佑得平安。
搬走人世间，常有贫穷缠。泡沫更凶残，害人成麻烦。
不辨是与非，造孽多病患。今有新冠毒，如何避劫难？常年大法好，神佑得平安。常年大法好，神佑得平安。神佑得平安，常年大法好，神佑得平安，神佑得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